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中国站的赛前简报。这是我们继2019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上海来进行 F1 的比赛。2019之后呢 ,2020 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上海站是连续被取消了四年，所以2020、2021、2022跟2023都没有来到上海比赛。上海之前这个赛道的合约其实是跟 F1 签到2023，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很遗憾没有办法走完最后的这四年哦。那我们这次在2024终于回归到这个赛道，这也是这个频道自应该2021成立以来第一次来介绍这个赛道哦。这哇，这个赛道真的很久没有来这边进行比赛了。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上海国际赛车场这个赛道的一些历史，还有它的赛道基本资料。这个赛道呢，之前是在2024第一年第一次来举办 F1 的比赛，这也是之前上海的算是政府呢，还有当然中国的政府呢，是想要替中国这边打造一个能够举办国际赛事的一个赛车场。那选择的地点呢，就是在上海市的附近哦。那他这个当时在建造、打造跟设计这个赛道的时候，是算是当年啊建造费用最贵的一个赛道。当时是花了应该是26亿的人民币哦，也是大概就是美金4亿5千万左右的一个金额来打造这个赛车场。这当时呢是一部分是由中国政府来出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由上海的九世集团来出资打造的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呢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上海的上的这个中文字哦，当然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比拟用中文字来打造一个赛车场，不过大概整体的精神是类似于这样哦。自从决定要来正式的建造这个赛车场呢，大约花了1年6个月的时间，大概1年半的时间，使用了超过3000位的工作人员呢，尽快的把这个赛道呢，在赶在完工的原本的预期日期之前呢，把它打造出来哦。这中间呢，除了包含原本的一些填补，当时可能是类似一个沼泽或是湿地的一个场地呢，也必须要打造出周边的一些设施，还有赛道上的一些硬顶设施，都在当时呢算是数一数二高档的一个建筑设计哦。那上海这个国际赛道呢，从一开始就是针对 F1 来进行设计的，不过这中间当然也举办了其他各种不同的比赛哦，也在这边有举办过这个耐久赛 Endurance Race， 然后也有来做这个GT 赛事的一个举办， MotoGP 也曾经在这边举办过赛事，所以整个赛车场的设计上来说呢，虽然主要是使为了 F1 来做设计的，但其实也是一样能够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赛车比赛。这个赛道的全长是 5.451 公里，在正赛的时候会跑56圈，一共有16弯哦，7个左弯9个右弯。DRS 区域呢，是一个是在起跑线这个直线赛道的地方，它的侦测区是在第16弯的前面，另外一个是在第13弯跟第14弯的中间哦，侦测区是在第12弯的前面。目前最快圈速的纪录保持人还是 Michael Schumacher， 在2004年驾驶法拉利所创下的1分32秒238。这个赛道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个从上空俯视看起来像是一个国字的上以外呢，它这边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计哦，比如说在一二三弯这边呢，第一弯跟第二弯还有第三弯是一个联动式的弯道，然后第一弯是非常非常宽哦，也是弯曲幅度算是蛮大的一个弯。在这边呢，我们在过去看到各蛮多车手呢，在这个弯道，也就是起跑之后呢，在第一弯尝试不同的进弯以及出弯点哦，这也是这场比赛可以注意的一个地方。这个赛道另外一个特征呢，是它非常长的一个直线赛道，目前直线呢是 1.2 公里哦。这个目前算起来呢，如果以纯直线赛道来说呢，这应该是目前 F1 赛事里面24场比赛里面最长的一个赛道。 那在天气预报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礼拜五礼拜六呢都是有下雨几率的，礼拜天呢下雨几率更是提高到大概35%到50%左右，这是否代表着我们这一次可以看到2024年第一次使用雨胎的机会哦？在气温的部分呢，大约礼拜五是在17到21度，礼拜五的天气其实还算是这周末三天里面比较好的一天哦。那礼拜五呢，我们会有自由练习以及冲刺赛预赛的部分嘛。那在礼拜六呢是冲刺赛以及预赛，然后礼拜天是正赛的部分哦。在这个两天呢，礼拜六礼拜天气温会降低蛮多的，低温只有13度，高温大概还是在20到22度左右。不过就是刚刚提到的，是有蛮大的降雨几率的。我们已经有4年没有来这边进行比赛哦，所以这次 Pirelli 呢带来的轮胎呢是 C2 Hard、C3 Medium 跟 C4 Soft。在过去的比赛中间呢，大部分的车队都是选择二停策略。在最后一次2019年呢，大部分的车手选择的是使用两套的 Medium Tire 黄胎，然后加一套的硬胎来完成比赛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呢，大部分车手所使用的轮胎策略。以目前的赛道状况来说，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赛道因应多年没有来比赛，所以这次在主办单位这边呢是全部的将赛道重新铺过一次哦。在以目前赛道的表面路面表面来看呢，应该会是比较光滑的哦。那在过去呢，这个赛道其实对轮胎的压力是相当的大的，这场比赛呢一般预期呢是很难做一个一停策略的。从2004到2019，这是中间比赛过了16场的比赛，在这边 Mercedes 跟 Lewis Hamilton 是最大的赢家哦。Lewis Hamilton 呢是在这边赢过6次的分站冠军，那在接下来呢就是 Alonso 龙哥在这边赢过2次 ，Nico Rosberg 赢过2次 ，Daniel Ricciardo、Kimi Raikkonen、Sebastian Vettel、Michael Schumacher、Barry Callow 跟 Jenson Button 在这边各赢过1次。Mercedes 以车队来说，在这边一共赢过了6次 ，Ferrari 红军赢过4次 ，McLaren 3次 ，Red Bull 在这边赢过2次，那雷诺呢，靠着龙哥在这边赢过1次哦。我刚提到已经在这边有非常多年没有比赛了，所以在2019年呢，上一次的比赛成绩跟当时的一个 F1 的环境呢，跟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撇开更大更重的车子之外呢，当时车队跟现在也改变了非常多。在当时 Valtteri Bottas 还是在 Mercedes， 而且他当时在2019年这场比赛是拿下杆位的。虽然2019年最后是由 Lewis Hamilton 拿到分站冠军，但那一年呢 ，Pierre Gasly 驾驶着红牛，拿到了最快圈速的成绩哦。在当时呢，我们也没有现在的 Aston Martin， 当时还是 Racing Point， 我们也没有现在的这个 Visa Cash Whatever， 我们现在有，他当时还是叫 Toro Rosso。 Max Verstappen 在当时只有5场的分站冠军， Charles Leclerc、 Carlos Sainz、 Sergio Perez 在当时呢也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的分站冠军哦。2019年是 Alex AlbonGeorge Russell 还有 Lando Norris 的新人踏入 F1 的第一年，在那一年的中国站呢，是他们3位第3场的 F1 比赛。所以目前现役所有车手来说呢，小雪、楚诺达、周冠宇、奥斯卡、皮耶水、罗根、沙卷从来没有在这边比赛过。那这场比赛因为有冲刺赛的关系，只有一次的自由练习，所以在我们上次新闻简报的部分有提到，蛮多车手跟车队呢都对于这个冲刺赛的选择是有一点点担忧的，毕竟长时间没有来这边比赛，加上赛道呢是有重新的翻新过，基本上大部分的车手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赛道，普遍认为一次的自由练习是不够的。那好处是呢，今年的冲刺赛的规则有稍微的改变，就是冲刺赛的预赛之后在正赛结束之后呢是可以进行车子的设定的，不像之前是只有一次自由练习，你一套设定要锁死整个周末，这次冲刺赛归冲刺赛，正赛归正赛，所以车队呢其实技术上来说可以利用冲刺赛所得到的一些测试数据跟车手的一些回报呢，是可以来进行对于正赛的预赛还有正赛来说是可以进行一些设定上的调整的，那这是今年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中国站一些有趣的历史呢，我刚刚提到是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 有蛮多年没有来举办这个比赛了。这是以目前 F1 的记录上面来说，被取消的赛事呢，这是被取消最多次的一个比赛，它一共被取消了四次哦，就是2020到2023。那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呢，在中国站来说，是目前 F1 记录里面产生出最多次超车的一个赛道。那这个条件当然是在一个没有下雨的状况，就是纯粹一个天气晴朗没有用到雨胎的一个环境之下呢，中国站在之前一共缔造了161次的超车单场赛事哦。这个记录呢，其实一直到最近啊，2023年去年的一个荷兰站才被186次所打破。但是荷兰站当时的186次是包含了下雨天哦，当时是有使用到下雨雨胎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当时的环境呢是比较混乱一点点的。但纯粹就一般正常赛事来说呢，中国站的超车数量呢是最多次的，这个也是这场比赛可以期待的一个地方哦。那在过去一些有趣的一些事件里面呢， Sebastian Vettel 曾经在这边呢进入维修站的时候，在维修站路口处一次超越了两台车哦。我们很少看到利用维修站的地方来进行超车。那另外一个呢是Sebastian Vettel 在这边曾经在第一弯被 Daniel Kvyat 直接用鱼雷式的从侧面撞击哦。这也是 Sebastian Vettel 为什么称 Kvyat 是一个torpedo 鱼雷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时 Kvyat最后呢跟 Sebastian Vettel 还是一样都站上了颁奖台，这在当时那场比赛我看到他们撞出去的时候，我还蛮意外他们最后可以站上颁奖台的。 Michael Schumacher 在2006年的时候 在这场比赛拿到他 F1 生涯的最后一次分站冠军，这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看到 Michael Schumacher 在世界冠军的积分上面站在领先的一个位置哦。当然之后他在中国站之前那一年，在中国站之前就已经宣布他要退出 F1 了，那之后当然又重新回归加盟了 Mercedes， 不过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分站冠军。前 F1 车手 Sebastian Brumi 在这边呢，曾经在直线的时候，两前轮直接两个都脱落，造成了重大的意外。这个也是我们蛮难得一见的一个 F1 事件。在那次之后，应该没有再看过前轮悬吊系统直接脱落的一个状态。围绕这场比赛呢，这一些场边的新闻啦， McLaren 在目前比赛前呢已经预告他们这场比赛来说会相当相当的辛苦，因为这场比赛呢大部分的弯道是蛮多这个低速弯的，加上非常长的一个直线赛道，这对适应高速弯以及整体最高速度不够力的一个 McLaren 来说呢，他们认为有相当大的一个压力，也不是说表现就一定不好，但他们说这场比赛 要有非常好的表现呢是相当的困难的。另外一个是 Daniel Ricciardo 在这场比赛会拿到一台全新的赛车，就是完全算是因应他的要求了。他之前有说他觉得这个赛车有基本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才让他比较不好发挥他的实力，那车队也很够义气的呢，直接帮他打造了一台全新的赛车。虽然在车队这边呢，领队是说他不认为这台新的赛车能够让 Daniel Ricciardo 的成绩大幅度的进步，但是车队还是回应了 Daniel Ricciardo 的需求。另外一个呢是 Alpine 车队在这场比赛有说他们会再次带来一个全新的底盘哦，希望又是一次这次的重大更新呢能够再更进一步的改善车队的一个成绩。那在这个部分呢，刚刚提到各车队来说呢，以十支车队的状况来讲，应该都算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尤其有非常多位车手呢没有在这边比赛过，所以这场比赛呢是应该是会看到一些可能预期不到的一些事情，加上气候因素的影响之下呢，或许这场比赛会蛮精彩的，也不一定哦。那这也是周冠宇呢加入 F1 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国家来进行比赛哦。虽然目前车手的市场传闻呢，他非常有可能没有办法留在 F1， 但至少今年呢，他应该可以享受一下主场的优势。我们有提到这场比赛因为有冲刺赛的关系，整个赛程表这个周末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自由练习还是维持在礼拜五，但是在礼拜五的早上11:30到12:30来举行哦。我们这边讲的都是台湾的时间哦。那冲刺赛的预赛的部分呢，排位赛的部分会在礼拜五的下午3:30，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要上课跟上班的哦。这个部分呢 也是要看状况，我再看能不能帮大家做一个赛后的简报。那在冲刺赛的部分呢，是在礼拜六台湾时间礼拜六的早上11点到12点来举办。在当天下午呢，礼拜六的下午3点是正赛的预赛排位赛的部分，那正赛会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赛程表的一个时间哦。可能礼拜五的冲刺赛的排位的部分呢，大家会比较难去观测到。那礼拜六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如果你是要看全程的话呢，你等于从11点大概就是要一路看到4点左右了。中间虽然可以去吃个饭休息一下，但是如果你是周末还有计划的朋友们呢，这个周末呢赛程表是比较紧一点点的。我个人这边因为还有一些礼拜天有家庭的一些活动，我不太确定3点来不来得及回来，或是如果时间有所延后的话，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时间全程看完这场比赛正赛的一个直播啦。那我还是会在尽量在赛后呢跟大家做一个赛后简报，然后会没有看完的话就会看重播，然后来替大家来还是一样做一个赛后诸葛的部分哦。那这就是这场这集中国站的一个赛前简报，久违的中国站，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